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要分享一个题目是敬拜得胜的羔羊，经文是起自启示录第五章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创造天地的主啊，我们俯伏在主的面前，全心全力的来敬拜你。我们每一天活着，为要认识你，敬拜你。主，帮助我们寻求你的面，在主的光中，我们不在黑暗里走，在主的恩典里，我们得享平安和喜乐。主，让我们在敬拜中能够恢复你创造我们的美好形象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，阿们。基督徒的人生是以上帝做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王，而敬拜是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生命的焦点，让我们的人生能够聚焦在上帝的身上，以上帝为我们生命的中心。我们敬拜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把焦点摆在永活的神身上。我们能够明白上帝掌管万有，说话并启示，创造并救赎，命令并赐福。敬拜提醒我们，神是个人、群体以至宇宙世界的主宰。人生失去了对上帝的敬拜，跟创造的源头失去了连结。那人生有如在大海里，就会在空虚和迷茫中迷失了。今天的经文，作者约翰，他是处在一个多事之秋，教会处于内忧外患中。他看到了天庭的敬拜的意象。在第四章里，我们看到说，约翰看到宝座上的那一位创造的主。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那一位被杀的羔羊，这都给约翰的信心被坚固，也给他能够有坚定可靠的盼望，来面对今后七印打开之后所面对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情景，使到他能够去面对历史的进程。在启示录第四章里面，约翰看到的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。虽然约翰不能够直接的面对神，他在写上帝的时候，他是用侧写以及象征的表达来描绘坐宝座上的那一位。可是整个天庭充满敬畏的敬拜，24长老宣告了上帝的主权，他是主，他是王，他是创造的主。敬拜就是将神配得的归给他，意思就是说，将上帝应该得的价值、尊荣归给他。无论是坐在宝座上的神，或者是被杀的羔羊，他们都是配得敬拜的。在进入第五章的时候，约翰看见了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，这书卷里外都写着字，还用七印封严着。这用七印封严的书卷不像我们今天的书本，而是用古代的羊皮卷、牛皮卷这一类的东西制作的。那就在这个皮革上写字，然后把书卷卷起来，用绳子绑住，用蜡封住。那这书卷卷起来之后呢，就像一个圆筒的形状。那在外面合口的地方，就很谨慎地 印下了那个标志，就是有蜡封印的地方就印上了标志。标志呢，是表明苏简所有人的身份，不容许外人把它打开。这是古代有权势的人，他们用来保密不外泄的一个方法。如果要阅读，一定得拆开外面的封印，才知道里面的内容。当书卷卷起来的时候呢，你从外面你是没有办法读到里面的内容的，所以必须要把这个封印拆开，才能知道书卷的内容。当时约翰呢，他看到了一位大力的天使，大声地宣告说，有谁能够展开书卷，揭开这七印呢？要有资格执行这书卷里面所交代事情的人，才能够把书卷打开。可是整个受造的世界里面，没有一个受造物有权柄能够展开这个书卷。约翰一听到没有人配展开、配阅读书卷的内容，他就大哭了。他的哭声在天庭里响起来了。约翰为什么哭呢？原来这里外都写着字的书卷，包含了上帝审判和赐福整个宇宙的所有旨意。必须要有人展开神手中的书卷，去执行神的旨意。除非这书卷逐渐的被打开，人类历史的进展就展现在眼前，上帝审判和赐福的旨意才能够实现。约翰呢，在异象中看到了受造物中没有资格到这位神的面前来接过书卷，揭开契印。的确，受造物在道德上没有人能够揭开契印，展开书卷。如果上帝审判和赐福的旨意没办法实现，也就是说历史就失去了意义，没有最后的交账，没有公义。当时教会受到的逼迫，信徒所遇到的苦难，就没有办法伸冤了。所以约翰就大声的痛哭了。就在约翰痛哭的时候，24位长老中的一位前来安慰他说，不要哭，看啊，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，他已得胜了，能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七个印。这位长老对揭开七印的那一位的描写是，这位是有大能大力，被称为得胜者，他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。长老以勇猛的狮子形容那在天上地下唯一能够配展开书卷的。犹大支派中的狮子意味着是来自君王的支派，犹大支派是来自君王的支派，也就是大卫的支派，那就是应许弥赛亚的支派。大卫的根是旧约以赛亚先知预言，耶稣是大卫的子孙。在罗马书12章引述以赛亚书11章第一节的时候，将它理解为弥赛亚，就是基督。可是约翰讲的是勇猛的狮子，约翰看到的却是被杀的羔羊出现。从狮子到羔羊，这两个似乎相反的形象， 是表达神能力所带来的逆转以及绝对的更新。狮子就是牺牲的羔羊，羔羊是蛮有能力的，它是全能的、全知的，是得胜的基督。约翰他所看见的羔羊的形象是站立的，像是被杀过的。被杀的羔羊站立，死的东西怎么能够站呢？那就是没有死吧。羔羊被杀还没有死，很明显就是死亡不能对羔羊有任何的影响。羔羊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另外一种表述，也就是得胜的一个诠释。耶稣基督已经一次的得胜，对撒旦、对死亡，这一次决定性的胜利是在十字架上完成的。得胜的羔羊，也就是复活的基督，他给我们的是胜过罪和死亡。有一牧师这样做见证，他说在乌干达的卡巴雷，有一年2月11日的时候，这一天是一个哀伤的日子，有一些死囚他们要在广场上被处死，当时围观的有3000的国民，他们在那边看着。这位牧师被授权在这些死囚行刑前要对他们说话，两个宣教士陪伴着他。当时这个牧师和两个宣教士走到广场的中间，这些死囚呢就在那边，那这个牧师就苦苦地在那边想，他应该说什么，他要怎么样向这一些就要死的人传福音。当他从背后走向死囚的时候，出人意外的是，这些死囚转过头来，他们的脸闪耀着光彩和欣喜的表情。就在牧师要说话之前，他们其中一个人已经叫出来了，说：牧师，谢谢你来，我想告诉你，当我被捕的那一天，我在牢房里邀请耶稣基督进入我的心，他进入并饶恕我所有的罪了，天庭现在打开，我和神之间已经没有拦阻了，请你告诉我的妻子和儿子，我将要和耶稣在一起了，并且叫他们要请耶稣进入他们的生命里，就像我一样。另外两个人呢，他们也说同样的类似的故事，很兴奋地说起，而且他们还把被手镣扣住的双手高高地举起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这个牧师感觉到说，他要传福音的人应该是那些旁边的士兵，而不是这些死囚，所以他就把死囚的话向这些士兵翻译，让他们听得懂。周围的军人站着，他们扣上了那个扳机，他们的脸充满疑惑，他们目瞪口呆，甚至他们忘记要为这些死囚戴上那个斗帽遮住他们的脸。三个死囚面对着这些枪手站在一起，他们挥动着手上戴上手铐的双手，群众也挥动着他们的手回应，子弹射出去了，他们三人跟耶稣在一起了。牧师和两个宣教士站在他们面前，泪流满面，可是心里却是充满着喜乐。 他知道这些死囚虽然死了，可是他们在耶稣里还有更好的生命，因为耶稣已经胜过死亡了，他是得胜的羔羊。这之后的来临的那个星期天，牧师就到其中一个死囚的家乡，向着很多的家乡里的人讲道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整个会场充满着死亡的味道。当牧师说出那一天的见证的时候，和那个死囚怎么死去，群众便高声的敬拜和赞美，很多人就这样归向主。当羔羊从坐宝座的那一位手上拿了书卷之后，天庭便响起了赞美的声音。四个活物和24个长老俯伏在羔羊的面前，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香炉，他们口唱新歌说，你配拿书卷，配开气他的气印，因为你曾经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支派、各语言、各民族、各邦国中买了人来，使他们归于神，又使他们成为国民和祭司，归于我们的神。他们将在地上执掌王权。唱的歌是新歌，这不是说以前没有唱过，所以叫新歌。这不是新旧的新，所以叫新歌，是因为它这个词是从诗篇里面产生出来的。比如我们在诗篇里面，我们听到说，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。这是诗篇98篇第一节说的。接着诗篇33篇三节说，你们要向他上唱新歌，在欢乐声中巧妙的弹琴。上帝的每一个新的怜悯的作为，都产生一首感谢和赞美的新歌。对羔羊唱的歌是新歌，因为借着羔羊的死建立的是新约，让世人脱离罪的捆绑，成为神国的子民和祭司。每一次我们在敬拜中，我们就将羔羊为世人受死和得胜的恩典再一次的称颂，再一次的诉说。宝座上的神是圣洁的，有罪的人怎么能够进到宝座的圣洁的神面前呢？是活物和长老的颂赞颂说，羔羊曾经被杀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羔羊，他用他的生命作为赎价，将我们从罪的权势里面救赎出来。这好比一个奴隶市场里面有许多的奴隶，我们都是被罪捆绑的奴隶，我们陷溺在罪中，活在可怜的光景里面，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付出那个赎价。耶稣基督他用他的血为赎价，把我们买赎回来。所以圣经哥林多前书6章20节说，我们是基督重价买赎回来的。如果没有羔羊为我们被杀，神的律法只会判我们死刑。彼得前书1章18-19节说，你们得赎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，乃是凭着基督的血，如同无瑕无疵无玷污的羔羊的血，带我们赎罪。所以上帝不再看我们的罪，这就是挽回神的愤怒了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血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到至圣所。是的，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 他为了我们打开到神面前敬拜的路，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敬拜神。耶稣基督的死在十字架上取得了极大的胜利，他对付了罪的本质，罪的本质就是要篡夺上帝的荣耀，不要让上帝作王。可是耶稣基督他完全的顺服，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。这一次的行动，他的血把人从支派、各言语、各民族、各邦国中买了来归给神。当启示录的新歌唱出来的时候，向这羔羊的救恩颂赞，我们就发现这个救恩所带来的各族、各方、各民、各国，他们都来颂赞和敬拜。耶稣基督的救恩不受国际、不受政治、不受文化、不受种族的界限，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人都借着羔羊的血被神买赎了。羔羊的牺牲使神的百姓成为神国度里面的子民和祭司，用敬拜来统管全地。弟兄姐妹，你和我都有一首新诗，这首新的歌是颂扬羔羊救恩的歌。每一次我们敬拜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在诉说羔羊的被杀、羔羊的复活以及得胜。每一次的敬拜，我们也都在宣告我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我们是属神的，我们不属自己，我们已经归向神，我们的生命是要让上帝来掌权。在宝座上的敬拜，对配得的羔羊的称颂呢，是越来越强的。颂赞的声音好像一个圆圈，这样一直的向外扩、向外移动。千千万万的天使，多到数也数不清。这些天使呢，他们大声地说，被杀的羔羊是配得全能、丰富、智慧、力量、尊贵、荣耀、颂赞的。这是七重的颂赞，是很神圣又很完美的。他们赞美羔羊的所事，全能、丰富、智慧、力量是羔羊所拥有的，而尊贵、荣耀、颂赞是因为羔羊的救恩而归给他的。所以天庭的敬拜呢，是首先因为上帝是创造主而敬拜他，现在进而呢，是因为羔羊的救赎，我们来敬拜这被杀的羔羊。而最后呢，整个宇宙有一个大敬拜，是来敬拜这坐宝座上的和这位羔羊，他们要一起同受敬拜。这是宇宙性的大颂赞，整个被造的世界他们一起来颂赞，来自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地底下的、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，他们都说，愿颂赞、愿尊贵、愿荣耀、愿权势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那位和羔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在诗篇九的十六篇说，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万民万邦全地都向耶和华歌唱，所有一切被造之物都要来歌颂主。这是末世性的诗篇，指向末世讲的，在羔羊的救恩里面成就了罪带来的破坏，因为羔羊的救恩，使到这一些被造之物都得拯救了，这就带来了整个宇宙性的大颂赞。在这次的颂歌之后， 是活物就大声地说阿们，并且再一次地在敬畏里面俯伏敬拜。这是敬拜里面最后的一个字，阿们。阿们的意思就是是的意思。在敬拜中，我们感受到神的爱，我们被肯定，我们被肯定我们的价值。神对我们说是，我们在神里面找到了我们自己的身份和价值。我们也用是来回应神，我们说阿们。敬拜是被神肯定和确认。很多年以前，我们夫妻在内陆的一个小镇开荒，我发现那个地方有一些妈妈，她们有一个习惯，当她们说到自己的孩子的时候，她们就说无路用啦，这真无路用啦，这囡仔无路用啦，这是一直说她的孩子没有用。那可能这是对外人一种很客气很谦虚的一种表达方式，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这是对孩子来说是很负面的。如果他们能够说更多肯定的话，那孩子的自我形象会比较健全。上帝呢，他对我们是肯定的，他是说阿们的，是是的。上帝创造我们，救赎我们，他从来都没有放弃我们。虽然我们像坠炉一样，我们落到很可怜的光景，我们没有办法自救，他没有放弃我们，他没有对我们说不落用，而是接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，他让我们恢复神儿女的身份。我们要回应他的爱，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献给他，我们也要对神说阿们，我们要荣耀他，我们要见证他，我们要敬拜他。有一个寻道者，他的名字叫尤斯丁，他在讲第二世纪，就是大概公元150年左右，基督徒的敬拜的时候，他说每一次祷告的时候，这些会众总是兴高采烈地说阿们。那尤斯丁他所用的这个话是说，这些人用高声喝彩，他所用的字眼是一个很缤纷充满热情的字眼，他表达这些会众很相信上帝会应允他们的祷告，所以他们就很有信心地说阿们。他们也相信在耶稣基督里通通都成就了，好像使徒保罗说，上帝一切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都成就了，都成为是了。所以我们接着耶稣基督，我们说阿们来荣耀神。是的，被杀羔羊他所彰显的爱是永远值得我们俯伏称颂和敬拜的。羔羊借着他的牺牲和死，已经控制了历史的进程，并保证他的未来。永恒的盼望不是不切实际的想法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，他还要再来。羔羊已经得胜了，所以我们只能俯伏敬拜说阿们。上帝一切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是的，基督应许他要再来，弟兄姐妹，这是是的，上帝的应许必成就。我们一起说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的十字架，感谢你付代价担当我们的罪和羞耻，使我们完全。谢谢主赐下的奇妙恩典，你是得胜的羔羊，你配得坐在宝座上，你配得全能、丰富、智慧、力量、尊贵、荣耀、颂赞。一切被造之物都要称颂，愿颂赞、尊贵、荣耀、权势归给坐在宝座上的父神和被杀的羔羊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愿神的子民都说阿们。